我们今天来上第十一课，政治思想与改革运动。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有这段分享的时光，请你帮助我们，借着这一段的时间，我们能够来回溯整个在改革时期，整个教会与政体之间的关系，让我们从当中有领受与学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政治的思想，或者是在改革运动当中，那么这些改革家，面对世界的政治，他们有很多是我们在现今的社会可以学习的。比如说我们在过去的这一阵子碰到在整个社会的议题里面，像同婚的议题，那么就导致在教会界里面有许多的不同的声音出来。这些声音通常不是这个教义的部分，反而是比较多是在一个整个的作为的部分，也就是说怎么样来行使我们对整个社会议题的关切，怎么样的做法，拿捏的尺寸到哪里，这往往就变成教会界一些，比较有争议的地方。那我们来思想教会跟社会，或者教会跟世界，那么教会有教会的一个治理的一个权柄或者治理权，社会有它的政府，所以有它的政权，所以在两个权力的当中，教会又处于在世界之中，所以这两种权力的整个运行当中，必然是无法很明确的切割，而也在当中呢，彼此会互相影响。这样的一个难以切割、互相影响的情境，在宗教改革的时期又变成非常的紧密，因为当时整个宗教改革的地方，可以说社会上只有一个信仰，就是基督的信仰，所以这一群掌权者也是标榜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所以照道理这两个权，一个教会的权力，一个是世俗的政治的权力，都是同一批有相同信仰的人在一起，是不是就比现在来说要来得比较少冲突呢？其实也不尽然，因为这两个权柄都有交集的地方，也有自己的一个交错复杂的一个运作，所以这当中必然会有一些无法避免的冲突。那么在宗教改革家所处的地方也不一样，像路德在德国的地方，加尔文在瑞士，所以他面对的社会或国家的情境也不一样，所以在整个我们做思考了解甚至做批判的时候，都要能够一些处境上的一些思想也要非常的谨慎。对于宗教改革者来说的话，一个改革的议题能够被顺利的推动，使得信徒能够了解为什么做这样的改革，做这样的变化，所以必然会有政权的介入。所以改革者一方面需要政权的帮助，另外一方面又要避免被政权所利用，这当中的尺寸拿捏非常不容易。也就是说双方呢要各得其利，而又不影响彼此之间权力的运作，那彼此也会去思想长远性的影响。对宗教改革者，他要能够去思考政权怎么帮助他做教义的传递，做信仰的革新，所以像这些都是不太容易处理的一个方式，或者是要介入的时候都不是容易的。那么为了有更多的了解，我们先从比较偏的就极端的部分来看。那宗教改革者当中呢，有比较极端的，比较极端的认为教会跟世俗的社会在 当时呢已经变成一个不可切割的整体。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的主流文化啊，是被认定为一个败坏的，一个抵挡教会或者抵挡圣经的，这是比较极端宗教改革者的认为。所以他们认为要做改革，就要强力的从这样的一个世俗化的主流文化的这个潮流当中挣脱出来，然后建立一个真正是重生得救的义人所聚集的教会。所以这样的一个极端性的认定的话，他们就认为教会要跟社会或者跟世界是敌对的。那门诺西门他就是这样的看法，所以教会一定受逼迫，教会要反抗世界的高压政权。那么极端的宗教改革者，他们所采取的作为会是怎样？主要是一个提倡不抵抗的作为，这是门诺西门的做法。当他们厌恶政治，也厌恶认为不可杀人的时候，所以他们就不参与战争，同样的也反对政府有死刑的权利。甚至有一些极端的改革家认为参政就是属撒旦的，采取武力也不是上帝的属性。所以崇敬派一般来讲的话，就是采取这样的主张，把武力认定是属基督的完全之外的，所以他们摒弃武力，他们不参与战争，不接受征召，参与这个从事军事相关的活动。他们也认为采取高压的政治是在基督的完美之外，所以他们呢，既然自己放弃或者不用武力，又要抵抗高压的作为，所以他们采取静默的对抗，就是不抵抗的对抗。那么为了使自己的教会群体变成一个真正认为是一个义人集合的教会，所以这样子一个认定极端的宗教改革者，他们就会用很严格的禁令来维持群体的纪律与秩序。所以他们会引导帮助那些犯错堕落的成员，用这个墙的纪律呢来规范他们，那么也用这个墙的纪律来吓阻其他成员不可去堕落，不可去犯这些纪律，违反这个次序。他们用很严格的纪律来使得教会避免有羞耻跟混乱，也用此来维护主话语的名声，避免亵渎主的荣耀。所以这些都是当时极端者的一个做法。那么这延伸到今天的话，还有这样类似的教派存在，像在美国宾州的 Amish， 这也是一个门诺派的，他们就是这样，就是不使用一些现代化的一些产品，他们仍然维持在18世纪生活的方式，而且他们之间呢的纪律非常的严明，绝对不妥协。那么在当中的成员若有犯错的，他们以两次的告诫为要，那如果不听，那么就把他们逐出这一个教派。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改革者的认定底下，他们呢所面对的许多的艰难，他们都因着自己的纪律的持守而维护自己教派的主张。我们如果看当时的社会，当时的社会在16世纪的时候，世俗的政权逐渐高过教会的任命权，就是说教会里面的高级或者主要的主教的任命已经从教廷转向国王，当地的国王可以有权柄来委任高层级的教士。国家跟国家之间或地方政权之间呢，彼此也有互相的联盟，因为彼此也有这些利益上共通的地方，所以他们也会联盟。所以像这些的情形主要发生在比较大的城市里面， 这样子，这些比较极端派的思想就会受到社会权威的排挤跟否定，所以极端派的思想一般不容易在城市里面生存，所以他们就走入到乡间，走入到乡间。所以这些呢都是比较极端的。接下来我们也可以来看，那如果不是这么样的一个极端的思想的话，一般的像路德加尔文这一类的宗教改革者，他们怎么样在世俗的政权当中来做宗教改革，来建立教会，所以我们要明白他们的政治观点。首先呢，来看路德的两个国度观，两个国度观。路德的政治观点主要用两个国度观可以来做思想。当时的背景，在天主教底下，他们认为有属世的跟属灵的两个阶级，所以属世的一般的百姓有他们的领域，他们的运作，如果他们有权利，也有他们的权利的领域和运作的范围。那么属灵的阶级，那就是属教廷的，有他的权利的领域跟运作范围。教廷认为属灵的阶级可以介入属世的事物，但反过来则不可以。所以教廷或者教宗跟属世政权之间呢，就有这样的一个冲突在那里，这是一个长期矛盾的冲突。因为他们认为属灵高过属世的，那属灵阶级的权柄就高过属世的，但是呢，事实上这些权柄的运作又是在地面上来运行的。所以当路德要提出宗教改革的时候，其中一个他先破除的就是属灵阶级。那属灵阶级如果破除的话，教会有关的事物怎么样跟政权之间来做一个互动，路德也要提出他自己从圣经所带来的一些思想跟看法。所以路德首先提出来信徒皆祭司的教义，所以把这个每一个信徒都是一个属灵阶级的人。那么如果每一个人都是属灵阶级，都是祭司的话，那是不是大家都一样？也不是这样，我们都是属灵阶级的人，但在运作的需要上，功能是可以有不一样的。这好比我们的身体有一个，但是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肢体，而每一个肢体有它自己不同的功能，那彼此配搭在一起。所以路德提到信徒皆祭司，却没有废除这个专职性的侍奉。所有的肢体都是平等的，但彼此的功能或者是在教会当中的职分是可以有所不同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新产生的思想，或者是这样一个符合圣经的一个思想，那么呢，怎么样在社会当中来推展？我们要回到16世纪的当时，那么都是基督徒，大家都是祭司了，那么在教会你可以说彼此有属灵的功能上的差别，或者职分上的不同，那可以这样说。但是呢，在世界的事物上是要怎么区隔呢？世界的事物上也有贵族，也有一般的平民，也有国王，那么这些怎么样去区隔它？路德在提出这个区隔的时候，他仍然要去思想的，这就表示说他必须要认定的是教会跟社会，或者是教会的权柄跟社会的政权，这两个权柄是同时存在的，而也同时运作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那么这两个权柄之间要怎么样去区隔，或者是怎么样去运作？所以他这个两个国度的观点呢，有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教会要能够接受教会的现状。所谓教会的现状，就是主耶稣讲的比喻里面，那么人子来撒了麦子，但是呢仇敌 在这个田地里面撒了败子。也就是说，要先接受教会内同时存在麦子和败子，这就是教会的一个现状。那么麦子跟败子在这个教会里面一起长，那一起长，那么这跟权力的运作就会有一些相关性。这个现状，麦子也好，败子也好，的特点是什么？它是可以分别的，但不能够分隔，也就是你可以辨别它，但分不开，所以这是它的奇特性。好，我再讲第一个观念，我们要接受教会内不是都是麦子，也有什么败子，所以麦子跟败子长出来之后可以辨别，但无法分隔，因为分隔要到末日的时候，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接受教会内有这样的现状。第二个，在这两个权柄的运作里面，那社会是怎么样？所以对社会来说的话，我们要接受社会并不能够用登山宝训的教训来治理，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用主在新约里面所给我们的教训来治理我们所处的社会，因为要治理或按着登山宝训来治理个人的生命或教会里面整体的生命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包括两部分，一个是要有基督的生命，一个是要顺服圣灵的运行。所以我们要接受的，在两个国度观的思考里面，我们就要接受第二个部分，是社会不能够用登山宝训的教训来治理，因为社会里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基督的生命，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或者圣灵的运行。换句话说，虽然每一个人都应该听从上帝的话，但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或是都可以听从上帝的话。所以我们先了解这两个部分，两个部分。所以虽然讲两个国度观，但我们也要知道这其中的特色。教会内有麦子有败子，社会不能用登山宝训来治理。虽然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世人都该听从上帝的话，但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或者都可以听从上帝的话。那我们在教会在社会，我们也要能够思想善跟恶。所以路德认为善是可以由圣灵来统管，但是恶呢，一定要用宝剑来辖制。也就是说，社会上存在的两个伦理，一个是个人的基督徒伦理，每一个人他如果愿意听从神的话，受神自己的教训登山宝训来管制，这样人有一个个人的基督徒伦理，他是被神话语或主的教训所管制的。那么对这样的人，他我们就要用基督的爱来挑战他的对整个社会的公义的观念。另外一个是公众的伦理，他不是受到神话语来管制的，就要用一个宝剑，就是武力来约束的公众伦理，公众伦理。所以一个武力的公众伦理呢，是来维系所认可的人类的公义观念。所以这边呢，路德提到基督徒的伦理是要能够愿意接受神话语的管制，这样的人你才可以用神的爱，基督的爱来挑战他在社会上来照着那个公义的观念来运行。另外一种人，他不能够完全或者不能由神话语来管制的话，这种恶一定要用武力用宝剑来约束，使得他在这个公众当中呢，维系我们所认定的公义的观念。所以这两个 部分先分清楚以后，所以基督徒的伦理就是他为什么用基督的爱呢？因为基督伦理是本于因信称义的教义。那么我们既然因信称义的，所以我们在称义这个归算给我们的义当中，我们都是领受完完全全是恩典。所以基督徒的伦理讲的是要以感恩的心，感恩的实践的行动，也就是感恩所带出来的好行为来回应上帝的恩典。公众伦理那就是建立在掌管宝剑，就是武力的政权。所以公众伦理是建立在政权，它因着法律的赋予，所以它从法律得着约束力，所以使得百姓可以因着免于受罚而愿意遵从法律，产生出来选择符合大家所公认的公义。所以这是两个伦理观，一个属于基督徒伦理的个人伦理，一个是属于整体社会大众的公众伦理，一个在当中才能够用在教会里面因着臣服于圣灵跟神话语的权柄，一个却只能用政治的权柄来约束。好，这样我们就看见了这两个，那这两个伦理观到底对一个基督徒要怎么样去应用它。换言之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基督徒他有一个个人的生活，一个他掌管的或者他介入的政权，他就在社会当中有一个公众生活，所以这两个要怎么样去区隔，要怎么样来做分别，这个部分我想大家听到这边就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不是一件容易的。比如说以现在来做例子，一个基督徒他能不能从政，我们都说可以。那他如果是一个立法委员，他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法案来提出质询，是本于这个基督徒的观念，基督徒的伦理观呢，还是本于这整个公众社会的伦理观？那这当中如果一致当然没有问题，如果不一致呢，他要怎么样来拿捏跟确定？所以我说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那我们继续来看路德的想法。路德认为上帝借着圣灵来管理教会，虽然是上帝借着圣灵来管理教会，但是教会的权柄呢有什么样的特色？教会的权柄没有任何的强制力，教会的权柄主要是劝导性的、劝勉性的，他所关心的是人的灵魂，所关心的是人的永生，将来在基督台前的，这是教会的部分。也就是说上帝借圣灵管理教会，那教会的权柄有它的特殊性，没有强制力，只有劝导性。但上帝也借着世俗的政权来管理世界或管理社会，那么上帝借着世俗的政权来管理社会或世界国家的话，它是有强制力的。这个为什么需要强制力？路德认为因着人堕落罪性的需要，一定要用一种强制力才能够来维持一定的秩序，所以他关注的内容不是以灵魂为主，而是以个人的身体、名誉、财产、财物，也就是世上这可摸可见的这些为主。所以路德认为这两者的权柄都出于神，也都是神管理的方式，一个借由圣灵管理，一个借由世界的政权管理。那么路德非常谨慎区分这两个，这两个在他的看法里面不是对立的，因为都是上帝对这世界的管制。这就是我们看到路德的两个国度观。那么难题在哪里？难题在教会在世界之中，所以必须教会也要能够顺服于这世界的政权，来维系世界的秩序。 当这个世界的政权如果变成暴力或严苛的时候，教会该怎么办？基督徒该怎么办？本来前面讲的这些都很理想，各有各的权柄，各有自己的关注的，各有一个现况要面对。但问题是，不一定这些政权都走在被上帝所容忍的或所允许的。比如说，我们知道政权应当赏善罚恶，那这是正路。但是如果它变成暴力或严苛的时候，教会该怎么办？这个就显示不容易了。所以路德后来在农民暴乱的时候，一方面责备地主，但是呢也批判当时的农民。所以最后他的选择是以社会的秩序为主。他认为农民不应当以统治者邪恶跟不义来支持他混乱跟反抗的借口。他认为这样没有解决实质的问题。但是呢，事实上他的做法也没有解决实质的问题。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冲突底下，其实两边各有各的理，或者是各有各的益处，那没有办法走在中间的时候，那么就造成很多后来的人对他的一个批判。一般批判路德认为他是一个无为主义，鼓励基督徒容忍不革命，这样就造成失败主义。所以这些的特色呢，是一个值得我们思想的。甚至有人认为在1930年代德国的教会无力抵抗希特勒，也是有类似的政治思想的难处。不过这一部分呢，学者们倒不一定是这样看法，这个可能要更细一点的去思想啊。当时在希特勒的时代，德国的教会当时所看重的，为什么刚好被希特勒所利用？这个部分的话，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再来做一个思想。不过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可以来稍微归纳一下。我们归纳一下路德的一个看法：基督徒的伦理不是人类的道德观念，它有一个要紧的基础是因信称义的教义。第二个呢，基督徒都当履行社会或公民责任。那在你担任公职的时候，有一些相关的在教会里面的责任是可以被免除的，这一点蛮特别的，这值得我们多加的去思想。因为刚才我有说的，这两者之间都会有冲突的时候，但有冲突的时候，我们选择哪一个，这要思想。所以他只能说你可以免除一些相关的责任，但得以，但并不是说完全可以。所以我才说当有冲突的时候总要去思想。第三个是登山宝训，这是属于基督徒个人的生活，所以不适用于公众的事物。那么政权跟教会权呢，它的范畴不一样，两个一定不能够混淆。第五个是我们要认定上帝以神自己的话语来管理教会，但是公众的世界是以现阶段的法律还有人的智慧或者自然律等法度来管理这个罪恶的世界。所以我们都要相信这两者都是上帝在管理，用不同的方式。所以我们对公众事务的取舍或回应很难用结果来做判定，所以在当中面对公众议题的时候，我们仍然要思想以相关的法律知识等等情境来做判断，然后仍然要在整个的参与当中不是消极的，是积极的，也能够把上帝的心意在当中做一些思想。但是呢，这一切不一定都能够如我们的意，但总在抉择的时候，我们相信上帝全权的治理。那么路德的政治观的部分，关于两个国度的一些想法，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另外一个人是慈运里，慈运里的政治观蛮有意思的，他认为一个人容易变成暴君，所以如果一个人掌握政权，他如果残暴，他很容易，因为一个权力常常会使人骄傲堕落，如果用一群人的治理，就可以减少这样的难处，所以他认为要用一群人来做政权，所以在当时他选择贵族政治，由贵族来做政权的治理，这也跟他在苏黎世这个地方的政治形势有关，因为这个城市是由市议会来统治，所以宗教改革呢，要做的一切都需要市议会的支持。那么他跟路德也有相同的看法，包括政府的存在是因为这世界是罪恶的世界，所以有必要的存在。然后他也认同整个社会的群体当中并非全部都是基督徒，这当中仍然有很多人不是真心悔改的，所以呢，政府需要有强制力，就是先前我们讲的宝剑或者武力的使用。他也同意政治的权柄仍然属乎上帝，那他认为基督徒应当参与公职，因为这是基督徒在社会中的责任和爱心。他也划分了个人跟公众的道德，所以这几点呢，他跟路德有相同的看法。不过他跟路德也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福音是关乎人的内在，关乎人里面的公义，里面生命的转化，福音是来改变人的本性，所以他认为福音是完全强调内在生命的部分，而国家的政权是在乎外在的，是外在的公义，是用法律来做约束，所约束的是人外在的行为，所以一个可以改变人的本性，一个只是约束人外在的行为。那么路德强调人为的部分跟神公义之间的对抗跟张力，路德认为人为的部分总是跟神所做的是一个本质上是矛盾的，但是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路德的看法的部分，但是人都是一个堕落的本质，本质上是抵挡神的，但慈运里就把这个人呢，就分成内在跟外在的差别，内在跟外在的差别，这两个部分在他们的看法当中不一样，所以实践的部分也不一样。慈运里在实践的时候，他就会要市议会来使他的改革可以运行，所以路德提出的两个国度的观念，所以他不会认为教会需要有一个政权的参与来实践的，但是呢，慈运里却在当中用内在跟外在的差别，他认为这个部分是可以的，所以当时的实际状况也实在是这样，因为慈运里所在的苏黎世如果要做宗教改革的话，就需要市议会来执行，市议会有权柄，市议会有权柄来规范市民，那么要记得当时的市民都认为自己是基督徒，但是问题就有冲突了，因为市议会要来管理整个这些百姓，他们在神话语的理解上跟神话语的应用上要不要听从教会，要不要听从教会，所以从理论上来思想，教会跟议会在谈这些事的时候会认为这个教会的权柄才是用来理解神的话语，然后才教导怎么应用神的话语，但是呢，当有实际冲突的时候，解决人的问题的冲突的时候，实际的权柄还是在议会，这样就导致了议会仍然是抓到，或者是仍然是拥有高过教会的决定权， 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苏黎世的市议会里可以看到，不仅在神话语的执行上权柄是属他的，在整个话语的解释权呢，最后还是在市议会，这是事实的部分。那么慈印里把政治分成三种形式，也就政体有三个，一个君主的，一个人的君主政体，一个是一群人的贵族政体，一个是众人的民主政体。但是呢，他总认为一个人前面讲的容易举钱有暴君，民主政体在当时他认为百姓的整个管理能力或者他们的知识都会有所偏差，所以交给这一群人也是不安的，所以他取得中间有一个贵族的群体。那么我们理解他的一个政治观是这样子。他跟路德还有一个不一样的是，在冲突的时候他会怎样对一个暴政严苛的政权的时候，那么慈印里不像路德，他以作为上来说的话，他是积极的，他是积极，比路德更加的积极。虽然他也提倡用和平来解决，但是基本上在作为上更加的积极。慈印里，那之后我们再谈布塞尔的，布塞尔的政治的一些思想。布塞尔认为要同时避免君主制度跟贵族政治的难处，他当时换一个思想来强调，就是重要的不是制度的问题，而是那个使用权柄的人。所以布塞尔认为一个执行权柄的人应当是敬畏上帝接受圣灵引导的人。那么这也是后来加尔文在日内瓦这个地方的一个认定，也就是一个执行政权的人需要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所以这当中在布塞尔所处的地方，我们回想一想，16世纪牧师或者教会里面的这些教士们的任务是宣讲神的话，而政府官员是要照这个神的话来管理的，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的话，他暗示了教会的权柄高于政权的，但是实际在运作上仍然免不了产生冲突跟矛盾。那么加尔文的政治的一些看法，加尔文的政治的看法就是把布塞尔的思想加以发挥出来。所以加尔文认为教会需要有一套的系统跟典章来治理，地方的议会就要把这样的权柄授给教会来决定教会的组织跟教会的权利。当时加尔文到了日内瓦的时候也是一样，政权的权利是在地方的议会，整个教会的运作地方的议会也是在乎的，因为当时整个社会群体来讲都标榜是自己是基督徒。所以当加尔文制定了一套管理的典章来管理教会相关的事务的时候，这些都可以定定，那重点不是在定定而已，要问的是当实践这些典章的时候如果有违反了怎么办，也就是教会的纪律，典章出来的纪律要怎么样维系。那么加尔文当时是提出以宗教法庭的一个组织来负责教会纪律，但这个宗教法庭的权力从哪里来，这样它就会跟地方的政权又产生一些冲突。比如说加尔文认为宗教法庭有权柄来革除一个人的教籍，提醒一下，在当时的社会一个人被革除教籍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所以呢，地方的议会认为革除教籍是他们的权柄或者是他们才能做的，所以这样子就出冲突了。因为这个人能不能革除教籍，这是教会的纪律的事物，跟教会有关的，可是却牵涉到民众的权限，所以彼此就产生冲突，所以最后就导致了一个妥协的方式， 就会变成宗教法庭有建议权，但是实际的执行是由地方的官员来执行。那我们就知道建议权最后会变成没有实权，所以整个运作最后还是不是一个令人可以接受的一个运作方式。因为这样子教会还是变成一个不是一个实质的管理的组织，只是一个挂名的为主。加尔文认为教会在世上需要有稳定的社会来促进它的整个教会在社会上的推动，所以这样地方的政权是必要，因为有地方的政权才能够实质的维持整个社会的稳定，维持相关的秩序，这样子正统的教义才能够在当中被教导和推广。所以他也认同教会需要一个稳定社会，稳定社会当然需要有一个合宜的地方政权。那么加尔文认为教会是教导的，所以教会的教导力在属教会，是神话语的阐明者，是立法者，这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当时加尔文认为一个法律应当怎么样立定是由教会来提出来的，而地方的政权呢是一个强制力。这个跟我们刚才讲过了，教会只有一个劝勉没有强制力，但地方政权是有强制力。那教会是神话语的阐明的，那政权应当是神话语的遵行者。那么教会做社会的律法者，政权就做社会对这些法律的执行者，所以他希望两个是互补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在加尔文所处的时代里面，地方的政权跟教会是合并在一起的。那虽然做了这些的区隔，但是事实上呢，这两个并不是一个头的，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它是有张力也有对立的。所以这就是加尔文的一些政治有关的看法。所以这样整个发展出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加尔文主义一般来讲他看重的是共和的政体。所以我们今天就把这几个主要的改革者的政治观做一些的介绍。那这些介绍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来思想的时候，有些原则观念我们可以理会，但是实际要用有非常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当时的教会跟社会密不可分，所以当时呢，几乎所有的掌政权的人也要在乎他们在教会或者是他们是一个基督徒的身份，所以跟我们现在的社会跟教会的关系有非常大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在引用这些的时候，也要能够更加用心的去思考，谨慎的来看要怎么样执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教会对社会的影响力才是要紧的，也就是说教会要在整个社会当中成为一个神国度指明生命的一个见证，呈现出从圣经而来的价值观跟生命的意义。不过在当中我们也看到这些改革家呢，他们一方面看重神学的教义，一方面在整个实践上也看重跟政权之间的互动。那么他重要的互动主要在乎整个社会的那一个走向，社会的走向，所以他们看重的不在于教会对社会的关怀或者是协助，而主要是要引导社会，引导社会。在后来的西方教会乃至于我们台湾的教会的话，教会在社会中是少数，是少数，所以我们要能够像当时这些改革家变成一个引导社会的走向更是不容易，还有跟政权的制度这些都有关。所以现在的教会比较多偏重在把这个社会的或者政权的这个实力上，在弱势的关怀社会的救济上。那么我们也能够从今天的思想里面看见教会跟世界 这是两个不一样的国度。但是呢，教会对公众议题跟公众事务的参与，这也是一件要紧的事。这一个部分呢，仍然要去思想，因为教会对这些议题的参与、事务的参与，就会显出教会在社会中的实际影响力，而这实际影响力也会牵动整个社会大众的一个信仰。所以这也是我们在考虑的时候需要去思想的。还有呢，改革家充分的显出在影响政权上所经历的许多艰难，这也提醒我们必须不断的在社会当中非常的谨慎跟警醒。那么我们要在社会里面显出我们是光是眼的见证，所以我们在当中总是要从这个主的提醒里面去做思想。还有一个也要提醒的，就是我们也不当从社会议题政治当中抽离，所以我们也仍然鼓励信徒要在相关的职位上，虽然是在一个政权底下，仍然以服事神为他们的导向。好，这是今天想跟弟兄姐妹做一些分享的，盼望能够在这些改革家的经历里面，也带给我们在现今的教会社会的互动当中做一些反思。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有这段的时间分享，愿主赐福大家。